我们翻到箴言，箴言第一章，箴言第一章。第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蝎慢人喜欢蝎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今天下午我想我们特别注意前面的八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到底智慧的本源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在箴言里面的智慧是人格化的，它不是个东西，它是个人。我们普通讲了智慧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想它是个人，它是有位格的，所以呢它能够在街市上呼喊。那么这段话很明显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怎样在街头上呐喊啊！你记不记得他在街头像一孩童一样，他要向世人吹笛，结果他们不跳；他对他们举哀，结果他们不捶胸。所以这句话就叫我们想起这一段的圣经。你看，这个智慧在街上呼喊，但是呢，他说。第二十四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领会，这就是时代的写真，你看见吗？麻木得很，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所以这个时代就是个愚昧的时代。那但是呢，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那这一段圣经对于世界人来讲，我们的主虽然在街道上讲，但是没有反应，可是我们这些人倒是有反应。那么反应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正面的好处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这个故事，我们都是有一天听见了福音，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会解释我们怎么得救的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是愚昧的。许多人他不能信主，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许多人不能信主，就是因为他觉得太有智慧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的神居然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们以为我们最有智慧的，结果呢，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所经过的，然后呢，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这个人软下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到了山穷水尽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因着听见主的话，听着一些福音的话，他的话原来就是智慧，那么我们就因着他智慧的责备回转，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呢我们就回转了。那回转了以后呢，圣灵智慧要做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是哪两件呢？第一，他要将他的灵浇灌我们；第二，他要将他的话指示我们。那很可惜呢，我们普通讲的智慧，我们只讲到他的话。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听见智慧的话，我们的重点是重在他的话，但是我们的智慧的身上，他不光有话，而且也有灵，他的话和他的灵是不分开。所以一面呢，他是用智慧的灵来浇灌我们，另外一方面用智慧的话来指示我们。所以我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两面的工作，这两面是其实是一面一样的工作，一面是他的灵，一面是他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告诉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弗所这个哥罗西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不可醉酒，应当被圣灵充满。到了哥罗西书呢，同样的一段话，圣经怎么说？你们应当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的心里。 所以一面是被神的灵充满，另一方面是被神的话充满，一面是基督的灵，一面是基督的话，一面是圣，一面是智慧的灵，一面呢是智慧的话。那普通我们讲的灵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总是讲的，我们总是觉得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就得着能力了。所以我们对于圣灵的浇灌呢，我们一直是注意什么？一直是注意能力的一面。所以大家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如果有了能力了，那么也许很多人就得救了。如果有了能力了，那么福音就能有果子，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让圣灵来浇灌我们，尤其是能力的灵从上头浇灌下来。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其实圣灵不光是能力的灵，也是智慧的灵。当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充满了智慧。我们都是愚昧的，所以得着智慧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要让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保罗祷告说，叫我们能够做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许多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智慧和启示的灵。只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才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得开的。所以你看，这一开始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一面需要智慧的灵，让智慧灵浇灌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让智慧的话来指示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这两面智慧同样同一个时候工作，那么然后呢，智慧就要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所以你看，一开始就让我们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格化的智慧其实就是基督自己，智慧的灵就是基督的灵，智慧的话就是基督的话。所以你看见这两面是不分不开的。那马太福音啊，最前面你记不得主我们的主说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若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像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你们听见这句话不去行的，就好像愚昧的人，在原文是智慧的人和愚昧的人。那么智慧的人等于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愚昧的人等于把磐石盖在沙土上。所以后来你看见结果呢，就被水冲走了，就不能够持久。所以还也是讲到智慧，那么不过这里是讲的话，你知道吗？尤其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是很明显是智慧在那里说话啊。我们知道只有智慧的话能告诉我们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这些话都是智慧的话。这个背后的能力是普通人没有的。我们以为说打人的人是有能力的，其实是被打不光是不还手，而且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这样的人乃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听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智慧在那里说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马太福音的话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些话呢，是我们的主用智慧话来指示我们，这是开头。但到了最后面，你看见十个童女，有聪明的，有愚拙。那原文就是一个是有智慧的童女，一个是愚拙愚昧的童女，一样的，就跟箴言所说的智慧的人跟愚昧人对比一样。那么童女的他们的特点在哪里？为什么一个是聪明的，一个是愚拙？他们都有灯，他们都有油，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可是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这个聪明的童女，她有另外的油，多余的油。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智慧的灵要浇灌我们，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聪明的童女。所以你去读整本的马太福音，开始给我们看见智慧的话怎样指示我们，然后后面给我们看见聪明的童女是智慧的灵怎样浇灌他们。所以你看很清楚的啊，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我们就晓得这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这是第一章。那到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寻找智慧，智慧是可以寻求的。 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会寻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我们已经有了。那么所罗门所以会寻求，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如果要在神所给他这些民中间，他自己又是年幼的，所以他向主要智慧。每次人向主要智慧，他就把他自己放在一个愚昧的地位上。如果你觉得什么也没有，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真的到了一个地山穷水尽的地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承认说，主啊，我们是愚昧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聪明，其实呢反成了愚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做一个寻找智慧的人。我们要问说，智慧到底在哪里呢？那么你会发现说，智慧不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说寻找他，第二章第四节，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智慧的珍隐藏的珍宝。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有追求的人。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你们应当要追求爱？他讲到追求的时候，那个字啊，其实就是当他没有得救的时候，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他是逼迫神的教会？那个逼迫，他逼迫的时候啊，他是真的是全心全力在那逼迫。你看见他甚至于到大马色啊什么，然后去要追杀这个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是他逼迫。讲到逼迫，大家都有印象，对于基督徒他们印象都很深刻。但在得救以后呢，他说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讲到追求爱，那个追求那个字在原文里是和逼迫是同样的一个字。当初保罗怎样逼迫神的教会，现在呢他要追求神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聚会，我所以在主面前应该有一个追求的生活。那么怎么追求呢？好像寻找银子一样。怎么追求呢？而且圣经用了一句话是搜求，好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一样。那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时间多少的日子放上，但是起码你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那么等到你真的追求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你真的得到知识了，那么知识到底在我们什么地方呢？所以这就是第十节，智慧逼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以为说知识，如果我们找到知识，找到智慧，那么智慧一定在我们头脑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智慧都是讲的头脑，说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他有很好的头脑。但是不是，你要看见智慧，如果我们真的得着了他，第一他要进入我们的心。心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心呢，它是灵跟魂中间的通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去读心这个词的时候，你发现它的功能呢像什么，你很多地方的圣经节给我们看，这个心的功能呢是心思的功能，所以很明显这个心是包括我们的心思。但是呢和我们的情感的功能也很像，所以心呢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情感。那么还有呢，心也包括我们的心智，励志的志，你立定了你的心智和我们意志发生关系。所以现在你如果把这些圣经读过以后，你就晓得心是包括我们的心情，包括我们的心思，也包括我们的心智，那么很清楚了。但是不止如此，你再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心的时候，它的功能有良心的功能。所以现在你就懂了，所谓圣经里面的心呢，是心思加上心情加上心智再加上良心。那么良心是在哪里呢？良心是我们灵深处里面的一部分。我们的灵的深处，心灵，我们的灵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是直觉，第三个就是良心。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心，它所涵盖的不光是我们的魂，不光是我们的人格，还加上我们的良心。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了，这个和世人所讲的智慧不同的，这里的智慧要入你的心。那不光如此，而且你的灵要与知识为媒。那灵是更深的，灵包括我们的交通，也包括我们的直觉。所以我们在圣灵里面一切的生活呢，你看是谁居住在里面呢？是智慧居住在里面。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些话你对犹太人讲他听不懂，你对拉比讲他听不懂，对世界上也更听不懂。所以对世界上来讲，你讲的智慧在头脑里就行了，你头脑好就可以了。但他们不知道说我们的头脑不过是一部分而已，不过是我们人神这个整个人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寻求他，我们真的这个寻找他如同银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的智慧比如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第三章第二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个他当然是指着智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你说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希望求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年数，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真的寻求智慧，那其实这些通通是已经包括在里面。所以呢，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主自己所说的话。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太愚昧了。那有许多人生命短生命，有的许多人生命岁数不知道为什么缩短了，那很多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你就因着人的愚昧就缩短了他们的年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像香烟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所以有人说香烟，抽一根香烟呢，虽然有人说一根香烟好像快乐像神仙，但其实呢，每一根香烟在英国他们称它叫棺材钉啊，你只要抽一根香烟就等于在棺材上钉一个钉子一样。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能够证明给我们看，那很明显的证明给我们看，这些东西要缩短我们的年龄。所以是愚昧，一些的愚昧叫我们许多的年日缩短了。还有年轻人不知道节制自己，蜡烛两头烧，蜡烛不可能两头烧，你不可能很晚睡然后又很早起，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久了你看这是愚昧，这件事是愚昧。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有智慧的话，你看见不同了，他不是完全不是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的。你看见智慧能把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所以我们要懂得，又懂得这个平安的后面是智慧，长寿的后面乃是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了，吃什么很重要，对不对？有的人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自己，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那么很注意吃的，那么很可能这些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根据主的话是很清楚，那个整个这些东西背后乃是智慧。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得着智慧，有没有得着智慧，简单来说有没有得着主自己。那我们要知道主才是智慧的源头，我们如果远离智慧的源头，我们你看见许多是凭着我们自己，你看自己就表示偏行己路嘛。我们以为自己很对很好，但是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你知道在某一点上我们走错了，某一点路上差掉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应该不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都需要，包括吃什么药，弟兄姊妹，有的人太相信医生了，有的人太相信药了。你知道吗，如果主给你智慧，那么主会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时候不应该吃。 那么有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连医生都不知道这个药会有什么样的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相信到的时候医生不会负责任的，如果我们依靠主的话，主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一生从年轻到年长，你看你一生的道路是一天一天的仰望主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件事情，那么每天我们都是，实在是我每天都是站在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前面。所以问题就是你拣选生命树就是生命，拣选善恶树你独立吗？你依靠自己吗？结果就是我们知道生命树所善恶树所带给人的结果。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的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所以现在你看他就把那个谜底就讲出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前面讲到你要寻求智慧，当然你要依靠智慧，但智慧是谁呢？智慧其实就是耶和华自己，就是神自己嘛，神才是智慧的本源嘛。所以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难处在哪里呢？难处我们今天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自己，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你看没有一个人，大家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自己的聪明是最，自己的主张是最好的。尤其在聚会里面，你看到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有的人他一定要坚持呢？因为他的想法是最好的，意思就是他的眼中里面这是一个智慧的决定。但是圣经说这是自己的聪明，那问题就是很多人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他把自己的聪明做他的拐杖的，不管什么时候他依靠的乃是自己的聪明。所以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最怕的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你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自己的中心，那个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个生活圈里面把我们引开。那这样，因为等一等你就知道，你和自己走得越近，你就和愚昧就走得很近，你与主走得越近，你就与智慧走得很近。所以这个律是非常非常清楚。那第八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个智慧和我们的身体发生关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连智慧都要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个你不能把它凌然解了，这个根本就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如果大家懂得医学的常识，我们知道的。所以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凡事认定主自己，我们凡事依靠我们的主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我们当然许多人需要和医生商量，需要我们知道，需要相信专家，这都是对的。但是主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我们属灵的光景和什么呢？和我们的身体发生关系。比方说 SARS 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SARS 仇敌做一件事情叫你害怕，那么其实医生告诉我们，你越害怕，其实这个上呼吸道啊，这个第一道的防线是我们的口水。所以呢，这个口水是我们的口水，但什么时候你一害怕呢，它的抵抗力就弱了。一抵抗力一弱了以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细菌就有可能就进来了。所以你看见，不要怕这句话，如果我们属灵光景对的话，那主的话告诉我们不要怕，那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特别在煞事横行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防你自己的身体的话，你看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口水嘛。你不怕，结果呢我们就不会上当。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说有的人是沮丧是因为压力太大或者这样那样，所以我们一个药两个药一直在那吃药，其实可能很多的药是不需要吃的。 但是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嘛。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让智慧在我们身上掌权，那么我们知道说基督的生命也是复活的能力嘛，复活的生命，所以他吞灭一切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注意身体，只注意身体，我们忘记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身体发生关系的，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那么当圣灵，当智慧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呢，就像十二节所说的就像十一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的管教，他像父亲一样，那么这个不可以轻看的。什么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管教我们，你如果读后面的箴言呢，他要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管教是要用杖的，为什么杖要打在儿子的身上呢？因为他身上太多的愚昧，所以许多时候就是借着杖就把一些愚昧就打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智慧从正门进来的时候，你看愚昧就从后门就溜走了。所以下面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现在你看见这和十字架的工作是紧紧相连，这代表我们的主怎样的，你看见他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常常借着环境，那就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像杖一样，能把我们的愚昧打掉。所以盖恩夫人常常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愿意亲你那管教的杖。那如果我们真能看重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我们，你看见我们就得着智慧了。那么这个智慧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智慧的好处，智慧的宝贵，就是下面十三节以后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有智慧的人是个有福的人，这个很清楚的。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你比较。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智慧的宝贵就是它是无价之宝。然后十六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所以很清楚的，他的左右手，一面是长寿，一面是富贵。那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凌然解了，因为这些东西的的确确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发生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太去注意，不是说不要注意身体，应当的，但是有的时候太过分了，过分到一个地步，我们一天到晚只是注意那个注意到底这个什么，每一个都把它量化了，然后呢一定要怎样怎样，要注意是不错，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实在说来，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里，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医生的话还是要听，许多时候你不能违反那个一切的定律，还是要，但是也不能过分到一个地步，一天到晚好像就是人就活着就是为着这个身体活着。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身体所以活着，叫我们能够更侍奉神啊。所以难怪尼丁有一常常讲说，我们有功夫生病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如果主给我们个强壮的身体，不是光叫我们多抱孙子，能这个是好的，但要紧叫我们能够服侍他。所以你看这个彼得的岳母啊，热退一退了他就起来服侍了。所以热退的目的要来服侍，你看这好多神医聚会，不知道有多少人得罪医治，我们要为多少人起来服侍主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那如果我们寻求智慧，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是加上来的。你看对于所罗门来讲，他的长寿是加的，他的富贵也是加的，因为他没有想到原来智慧是有左右手的，那一手是长寿，一手是富贵。那他的道 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所以我想主的话是没有错的，是没有错的。我们一直是寻求安乐，寻求平安，但是不见得有安乐，不见得有平安，因为我们把那个源头放弃。如果我们知道说源头乃是智慧，那智慧是有一条路，那条路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那主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与此、然后下面第下面第24节，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所以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的头一碰到枕头上他就睡着了，因为他的的确确他里面睡得香甜。那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见翻来覆去就证明那神在天上看，你看这是个很愚昧的人，你看翻来覆去，那么还要需要靠药来支持他维持他。但是呢，主的话就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支取主的话，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甘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依靠，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智慧的智慧的宝贵。那不止如此，你读到第4章第6节，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只要不离弃智慧，智慧就要护卫我们，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智慧我们需要爱，对主我们需要爱。我们到底爱主有多少呢？我们如果真的爱他，他就保守你。我想主的话是肯定的啊。许多时候我们落在苦难里面，因为主知道我们多么亏欠他，主知道说我们常常爱世界过于爱主，常常爱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过于爱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主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所以第7节怎么说？智慧为首，智慧为首就是他永远是第一，他是千万人中间的第一人。所以到底在我们的心目中主是摆在什么地位？你在家里你可以常常有一些排行榜，常常常常这个有常常有一些排行榜。你尤其你问那个小孩子，刚刚这个慢慢会讲话以后，那你问他，他最喜欢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他一定会告诉谁是第一、第二、第三。第一一定是他自己，然后第二大概是他妈妈，第三是他爸爸。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排行榜的。那现在就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是不是让智慧为首？我们能不能说我们的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在我们排许多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他是第一位的话，那么毫无问题的，你每次想到什么事，你一定把他放在第一个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总得把你让第一的永远站在第一的位置上。所以这叫做智慧为首。所以要得着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高举智慧就是你把它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了，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为我们高举智慧，结果神就把我们放在尊荣的地位上。这不是你求来的，这不是你追求来的，不是。但是很稀奇，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觉得人尊敬你，人把你放在一个很高升的地位，把你放在一个很尊荣的地位。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人呢，他是在公司里面一直希望往上爬，一直需要往上爬，用他自己的力量。但是呢，主的话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真的高举智慧的话，你看许多时候主就把高举智慧的人，把他们放在尊荣的位置上。像以斯帖就这样啊，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也这样。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意思要爬得多高，但是你没有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因着我们高举智慧的缘故，结果呢，主常常叫我们得着尊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羡慕有的人很富贵，我们常常羡慕人这个人那个，但是我们就有好几种，有的根本是争来的夺来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凡是高举智慧的，他就 他就使你高升，拥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那这是一面按照字面来说的，这个所谓的字面就是的的确确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的事业里面，好像神会把我们带到巅峰一样，这是字面的，这个你不能完全是凛然的。林毅姐当然也有，不能说没有。那当然什么时候我们得到智慧，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人在我们上看见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那当然你看见就等于加上华冠在我们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啊，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要叫成功的秘诀，不是说基督徒一定不成功的，成功的秘诀在哪？成功的秘诀就是我们是不是高举智慧，是不是让智慧为首。那么这个就是到底智慧在我们的心中有啊多少的地位。那么然后呢，十八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暮。那么义人，这里义人当然就是智慧的人啊，是智慧的人，是因着我们有了智慧，结果主给我们一条路，那条路叫什么？叫做义人的路。但这条路呢，好像黎明的光一样，黎明的光知道是清晨的，是非常温暖，是个非常温和的光，不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很热很热，但是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直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不是直到日落，到日午。日午什么意思？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是最大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蛮有一个义人，就是蛮有智慧的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嘛，所以起头的时候呢，起头那太阳是到中午的时候是最大的最热的，所以你看见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这就指着我们的生命，你看见吗？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起头呢像黎明的光一样，但是越照越明，这个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到了中午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最强，那所以到了中午可以说太阳的光是最强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到了最高峰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路是什么样的条路，那么这条路是没有日落的，没有太阳下山。这个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许多人走的路到了，他的确是有很好的时候，但是到了时候呢他又下山就表示他又衰落了，又表示他又往下走了。所以在整个我们基础生长的曲线上，你看见他是一路走高的，然后一直到中午他没有日落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真正让智慧充满他的人，他们脚步底下的路是怎样的路。然后22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看这又和身体发生关系，当然跟属灵也有关系。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在这个也是很清楚，也是智慧给我们的劝导。那么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处都有陷阱，所以这里所罗门特别用淫妇来做代表。那当然这段话是应当用在字面，所以我们尤其对年轻人，我觉得这个第五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的的确确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有许多的陷阱。那么这个淫妇当然是代表所有各种不同的陷阱，各种各样的试探。那这些陷阱如果我们没有坚持智慧的话，结果你看见结果是什么？第九节，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那当我们落到这个陷阱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就是身败名裂。所以很简单就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但是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落到陷阱里面去？不是的，因为神的确给我们出路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安排有婚姻， 这个这件事情。所以呢，神为我们预备了池子，那么这个就是，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许许这个就是后面下面一段所告诉我们。那么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帮助，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说让他们知道说，虽然在到处都是陷阱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所以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所以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环境上给我们有许许多的安排。所以很多地方我们不能太违反神的定律，你违反神的定律，我们就常常会落到一些的陷阱里面去。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五章告诉我们。然后呢，到了第六章第十七节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神呢所心里所憎恶的有七样。哪七样呢？我觉得这个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那么这个都是神所憎恶的，是神所讨厌的。然后第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不能离开主的话，我们不能离开主的法则。那诫命不过是个灯而已，但是最要紧，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光，光乃是代表智慧所给我们的法则。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很可以跳到第八章了。第八章呢，一开始第一节还是讲到智慧在那发声，智慧在那呼喊，所以还是讲到智慧的呐喊。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你看见他从哪里开始，他从哪里结束。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一段一段很清楚的。你看，你第一章听见智慧的呐喊，第二章、第八章也听见智慧的呐喊，不过到了第八章呢，更深一点了。然后最后就打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智慧呢，就有全盘的认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就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从个不同的角度，那么圣灵呢让我们能够对于智慧多少有了几分的认识。现在又回到街头上，又回到智慧的呐喊。那现在你看他圣经怎么说，他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所以你看好像再三的说，你们要听，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我为明显，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悦的都不足与比较，与他比较。然后下面说，我智慧，很稀奇啊，我智慧。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明明白白的，智慧是人格化，而且智慧说我，凡是能够说我的，就表示他是有位格，所以他能说我。棋子他不能说我，机器人他不能说我，但是只有人，只有有位格的才说我。所以从第八章你看见和第一章不同，第一章你已经觉得智慧是人格化，他会呐喊，不是吗？但是也许你还不是很有把握，但是现在圣经怎么说？我智慧。所以很清楚，现在智慧介绍他自己。所以一直从十二节到最后，你看见智慧他告诉人说， 他介绍他自己，所以他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然后下面他说，我有谋略。你看呢，现在是道道地地，从前你看见讲到人格化可以第三人称的，他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现在不是了。现在呢，我们是面对面来到智慧面前，他说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应当在他的脚前，应当听他所说的话。他说我智慧怎样怎样，然后呢，我有谋略和真知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智慧包括谋略，智慧当然也包括真知识。我乃聪明，但是最叫人惊讶下面怎么说，我有能力。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有智慧，我们觉得我们懂，但是我们行不出来，这个不叫智慧。如果一个智慧只是智慧，只让你知道方法，但是没有给你能力走上这条路，这个不叫智慧。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主他说我，他说我有谋略，有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所以如果真的是能智慧的话，他不光是谋略，不光是知识，而且他是能力，满了能力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这个智慧和世界上的智慧不一样。你看今天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非常非常聪明，没有路的，他们根本没有路，他们没有力量。就像那个38年的摊子一样，你都知道每个时候天使搅动那个水他都知道，别人都比他先下去，他清楚的明白的很，但是他根本是个摊子。所以我们知道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能光是头脑知道怎么做，而是他有能力怎么做。所以这个才叫做智慧。然后如果你真的得着了这样的知识能力和谋略的话，他说帝王借我做国位。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一个帝王如果他能坐在他的国位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智慧的缘故。然后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来掌。所以大家要知道，现在我们就知道智慧的本源在哪里。世界上有多少的君王，他们弃绝了智慧的本源，所以难怪你看见吗？他们不能够掌权。他们虽然曾经坐在高位上，但是没有多久就落下，爬得越高他们摔得越低。世界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事。然后17节，爱我的我也爱他。那弟兄姊妹，我再说，你读到这个第8章的这个不一样，你看是主自己在那里说话，他说我，现在不光是人格化，你在前面讲到我的，讲到那些什么他左手怎样右手怎样，你看这个是人格化不错，但是第三人称，现在是第一人称。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是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他在那里对我们说话了。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求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智慧不是离开我们很远，只要我们爱他，他也爱我。然后呢，恳求寻求我主的，他必寻见。然后18节，丰富尊荣在我，现在不是他的左手，也不是他的右手，现在在我，你看见吗？丰富尊贵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所以弟兄姊妹，今这个你看，这个不是梦啊，这个不是个理想，这个不是光是一个 project， 这个不是光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而已，不是的，它有结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很多人做梦一直做，他有很好的梦讲得很好，但是呢实行不出来。可是真正的智慧，它的果实是胜过黄金，它有果子的。还有呢，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所以你从它的结果，你从它所结的果子，你就知道是这个人是有智慧的。我想这个是很清楚， 很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主给我们智慧，他不能光叫我们停留在做梦的阶段。就像你记得就像什么约瑟一样，远远的他的兄弟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他的确是做梦，对不对？他做梦梦见有十一个禾捆向他这个禾捆下拜。那证明什么？证明他有一天要坐在宝座上，要在荣耀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梦常常不实现，对不对？我想小的时候我们希望做的梦，现在有的人回过头看，恐怕都来不及，恐怕没有可能了。因为就梦是可以做，但是梦没有实现过。但是呢，约瑟的梦是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的梦有没有实现，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个智慧的人。有许多人不知道做了多少的梦，不知道有多少的计划，而且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没有下文的，没有结果的。这个是有下文，是有结果的。所以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资财，并充满他们的福库。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一面是字面解，一面是灵然解。字面解就是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主要充满我们的府库，要承受他的资财。但是要记得哦，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只有智慧的人，而且只有智慧的人，忠心的人，那神才知道说，我如果把资财给他，我如果充满他的府库，他不会忘记他自己。有的人神稍微祝福他一点，他就忘记他自己姓什么名什么，不忘记。所以这就为什么许多时候神不敢把财富放在我们手里。那如果今天主真的知道说这里有一个智慧的人，他会有个智慧的选择，他是个智慧的管家，你如果把钱放在他手里的话，那弟兄姊妹，教会你看见福音就传出去了，然后你看见说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谁说今天我们不需要钱？你看你有多少的灵魂需要拯救，你看你有多少的工作需要做，有多少的书需要发行，有多少的卡带需要出去，你看见到到处处都需要钱。但是问题就是说，谁要把这个钱放在谁的手里？放在有的人手里，慢慢他爱世界了，没有多久他就忘记他自己，忘记神，然后他就跑到那里面。但是如果你看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是个智慧的人，结果呢，虽然在他的手里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钱，很多很多钱，但是剩下的就是说，剩下的不是一堆的，都是废品。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也许你们能认识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全中国恐怕很少像我一样剩下一块钱剩下那么多的，你懂那个意思吗？神为着托付给他要开展一些福音的工作，的确把很多的钱放在他手里，但是放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是个愚昧人的话，我们这个在手里的钱是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的。一个聪明的人，他常常只剩下一块钱，因为每次钱通通是出去的，而且剩下一块钱要剩下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这样的人才是智慧的。为什么？因为他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所以今天的我们难处在哪里呢？不是神不把资财让我们来承受，不是神不充满我们的府库，问题就是我们只要一点点祝福，我们真的就装不下了，我们就受不了了。然后呢，要么我们就爱世界了，要么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托付。其实弟兄姊妹，教会里面主需要兴起更多的人来，让他的承受资财，而且充满他们的福气。结果他能说，我虽然在这做管家，但是这个钱都不是我的，这个钱要用在最好的，每一件事情都用在合乎神的心意的事情上。结果你看，这个钱不知道叫多少的祷告得到答应，这个钱出去不知道叫多少的寡妇，多少的孤儿得到照顾，这个钱出去不知道有多少的人蒙恩得救，这个钱出去不知道有多少的年轻人得到造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子弟送到哪里去？今天如果要培养我们的子弟，如果他们有心要侍奉神，你要怎么对待他？你要怎么帮助他？ 所以你看见吗？每一个地方都需要钱的。今天世界上你要把一个人送到学校需要钱，你说难道培养我们的子弟让他们好好的爱读就不需要吗？当然需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工作有多大，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你就知道了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应该是主的才对。但是现在主要问说，我在地上能找到哪一个智慧的人，钱放在他手里是不会生锈的，钱放在手里不会长虫的，钱放在他手里他不会扣住不放，钱放在手里他不会跑到儿女身上，不会跑到什么人身上去的，钱放在他身上，结果你看见说能够让圣灵借着他说能够来让他来做主的。所以弟兄姊妹，谁说今天侍奉神一定要站在最前线，一定要站在讲台上才是侍奉？如果一个人你看见他真的是个智慧人，主真的把这些财富放在他身上，结果你看见说那个果效是不得了，就像什么，就像你记不记得，就像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在腓利的那个姊妹，你还记得吗？就是因为他，你看看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看他，如果今天要叫他把福音送到欧洲去，那你怎么办呢？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把福音的门打开，到处都需要钱的，谁来照顾他？弟兄姊妹，等到保罗晚年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你才发现一件事情，当初根本是安提阿教会打发他出去的，安提阿教会没有负他的责任，教会可能会失败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光依靠教会，教会会失败的，反而是你很大的考验，那反而对保罗是很大的考验。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今天安提阿教会失败了，但是不要紧，安提阿教会失败了，神会兴起有一些人是在哪里，在腓立比，结果你看那些姊妹们就跟上了。所以你要看见说，在整个保罗的工作轰轰烈烈的工作后面，你看有多少的姊妹跟上，而这些姊妹是有智慧的姊妹，钱在他们身上，资财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富贵被充满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每一分钱每一样的都是主自己的。那这样的人是最有智慧的，凡是把钱放在手里生锈了长虫的就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你看你们很多人呢、花钱赚钱他不花钱的，你看见赚钱不花钱，那最后呢通通给儿女了，结果儿女得来全部费功夫，那么这个人就发懒了，这个人就放纵起来了，你说这个到底爱儿女还是害儿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钱的，那是智慧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资财并充满他们的富库。那当然这里没有属灵的意思，没有错的，你看见这个也是指着你看他们属灵的供应是超乎别人的，那也是一样，你看见他读圣经或者他追求，你看见他里面有属灵的丰富。当然这一节圣经也是应用在这样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读箴言你一定要从字面的开始，你不能忘记字面的，这里面都是，所以这些字面的都可以用在你儿女，很多你的孩子们读箴言也许不会像你读的那么深，也许不会懂得那么多，但是那个字面的话都是对的，都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的。要给他们看见说，今天你将来有没有前途就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智慧就看见你离开智慧有多远还有多近。智慧的本源是什么？智慧的本源呢，是我们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做父母给儿女最大最大的财产是带他信主，带他到什么？到智慧的本，到全源里面去，他就有福，你就有福气。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呢。我记得我那个小儿子，这个两岁的时候带他去罗马，我们特地弄个狗链，把他链起来，然后这个带在身上，无论到哪里，他和到哪里就拉一把。那弟兄姊妹，今天你不可能啊，他两岁这样，他二十岁、三十岁，你不可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呢？那谁能够招呼他们？谁能够？如果他是一直是亲近智慧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智慧要负他一生的责任。 所以你不是希望你的孩子有一天能够成才，你不是希望有一天你的孩子能够被放在尊荣的地位上，能是个成功的孩子，那么不要忘记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智慧。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一段话最高峰了，那可以说启示的最高峰。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光知道智慧的本源，而且现在把我们带到宇宙的起初，所以这是件太大的事，因为这个是宇宙间一件太大太大的事。所以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还没有世界，还没有被创造，创造万物之前已经有了智慧了，他说就有了我。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很简单，这就是当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你比较创世纪跟这个约翰福音不同，创世纪所讲的那个起初是神创造的起初，但是呢在神还没有创造以前还有一段时间，那个就是太初，就这里所说的，这就是说从亘古到从亘古从太初，那是在神还没有创造立大地根基以前，你看见已经有了道了，太初有道。所以太初，所以约翰福音所说的道就是这里的智慧，道成肉身就是智慧成肉身。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智慧乃是指着我们主来说。所以前面弟兄姊妹是根据街头这个智慧的呐喊和这个我们的主讲到世代的写真，你把这两个连起来，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你看这一段圣经和约翰福音一连起来，你就清楚了，你就明白了，太初有道，那个道，那个道不是从希腊哲学家借来的。许多读约翰福音的人，他们不能相信说为什么约翰能够写约翰福音，因为那里面讲的道，那个道大概在500年前是一个哲学家讲的，讲的光明，讲的黑暗，讲的爱，那么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淡水河边打鱼的约翰不大会，不可能会这样，那这个应该是伟大哲学家写约翰福音。所以你知道很有一段时间，那么这些读神学的人，他们不叫约翰福音，称作第四本福音 The Fourth Gospel。 但是自从，不要忘记，自从这个黑这个死海古卷以后，那么现在大家才明白过来了，原来约翰福音的背景不是希腊，原来约翰的福音的背景乃是箴言书。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太初的道就是箴言书里面所说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很重，你看见吗？一面是主的话，就把这两本书连起来，就把这个我们的主和智慧连起来。但是约翰到底是坐在主的脚前的，所以你看见吗？约翰把箴言读通了，约翰呢也把主的话读清楚了，现在是我们的主来解释箴言，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约翰说，这个箴言说，在创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所以现在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道是什么呢？道就是箴言所说的智慧，现在很清楚，很清楚了。然后23节，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你看智慧已经被建立了，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以先我已经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地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那他不是与神同在吗？道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且呢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谁是工程师呢？ 我们的主他说，我在那里为工师，为工程师，日日为他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现在你知道，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在他的里面有整本的约翰箴言，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这里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你看就是神的儿子，不要忘记啊，讲到道就是神，他就是神自己。所以就这个不光智慧，这个道智慧不光是个人呢、啊、智慧就是神自己，智慧就是基督自己，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人，然后现在呢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所以现在你如果把这些连起来，我觉得已经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那下面荣耀他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那这句话什么？这句话就叫道成了肉身，直搭帐篷在人间，你看见吗？他喜悦住在人的中间。所以这一段圣经不光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然后呢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好了，现在你看你把约翰福音跟箴言就完全连起来了。好，下面最后下面你听他一段的话，就是我们主自己说，他众子啊，现在要听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你只要谨守智慧之道的，这个人就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然后下面要记得，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这什么意思？这里主提醒我们说，我们每天都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都需要智慧。所以这里说日日在我门口仰望，这是每天所要做的事，这个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也不是一个月做一次，也不是一年做一次。许多人太可惜了，是一年做一次，许多人是一个月做一次。但是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主就是智慧的本源的话，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件事，每天都要履行这件事。你要怎么做？这里很具体告诉我该怎么做。日日在我门口仰，所以弟兄姊妹，每天我们都应当在智慧的门口仰望，而且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那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就有福了。什么意思？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你从来不知道说今天我张开眼睛我起来这个日子，在我一生如果算到七十年也好，你可以算出来有多少天，有几万天的日子里面，你现在不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到了有一天你回过头，那才知道你今天所发生的事，你才知道说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在智慧的门口仰望，真的在他门框旁边等候，你得着了智慧，你抓住了机会，也许你抓住了你一生最大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去想的时候，就是因为那天你没有在智慧门口的等候，在门框旁边等候，所以你做了一个决定，而且是最最错误的决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如果你在那里门等候的话，那可以说这是你一生最大的日子。如果你顺服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也许就带来了一生很大很大的祝福。但是如果那一天你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做了个愚昧的决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人只有一生，人的路只有一条，这条路不能回头的。我们错了，我们不能说我再走一趟，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再走一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要抓住每一天神所给你的，因为每一天都会决定你的一生。有许多人他错过了一个机会，他回过头他才知道说我错过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是有的已经就是过去了。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怎么过前面的一生呢？我不知道我们前面一生还有多少日子，但是要我们记得，所有我们前面的一生都是许多的日子加在一起的。那每一天到底这一天，每一天那有一天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天，是个转捩点的一天，是个决定性的一天，关键性的一天，也是决定了你一生的。那弟兄姊妹，那一次如果你能从主那里得着智慧，那感谢主，你看前面那条路就是祝福的道路。许多时候我们的患难，许多时候我们的痛苦，简单来说是愚昧造成功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怎么能够不寻求智慧？我们只有一个生啊，我们没有两条命，如果有两条命可以，这条命不可能再回头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能走错路吗？不能再走错路。你我如果悔改的话，主祝福我们，主真就祝福我们，但是那个方向已经不能改变，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愚昧所造成的结果。我们的主赦免我们，主也饶恕我们，但是呢，我们还得要承受那个愚昧的结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主这么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可能有一天不寻求主，也许就是你没有寻求主那一天，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从你旁边划过去了，你和你一生最重要的机会擦身而过。如果那次你靠着主的恩典的话，你看见吗？结果你就刚好结果你抓住了那个机会，你看见就得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连今天奉献，连侍奉主，连爱主，你都要抓住机会呀。那个谁，就是这个玛利亚就这样。你看见玛利亚抓住机会，因为她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她听见，她知道我们的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走了，所以呢，她趁着他还在的时候，她就把香膏就糟蹋在主的身上。你看见，因为什么？她抓住了那个机会。那其他的妇女呢，等到主复活就他们也准备好了香料，也是要告主耶稣，已经太晚了。告主耶稣永远是蒙主喜悦的事，奉献永远是蒙主喜悦的事。弟兄姊妹，你要抓住机会。如果你没有抓住机会，等到有一天你说我要奉献，我要这个向告主耶稣，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最大的机会？你怎么知道最大的机会在哪里？就是智慧会告诉你。如果你在他门口仰望，如果你在他门框旁边等候，那弟兄姊妹，你得着了智慧，你做了最重要的决定，结果你看见说，当你跟随主往前走的时候，那很清楚的，你再回过头来看，就是和主你的我们你我们的的确确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他是个老人，这个老人来到你面前呢，他的头发前面在你面前前面头发长得很长，所以你一下就可以抓住。可是等到他一回头啊，他的后面是光秃秃的，所以他一回头你再抓已经抓不住了。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机会今天在你面前？你怎么知道？你要劝你的孩子们呢，他怎么知道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机会？那当然，有的孩子们就东挑西挑啊，啊等等等，因为他要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就十全十美。所以到了40岁，他说我终于找了个十全十美。那人家说那你应该就结婚了，他说没有，因为对方不觉得我是十全十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问题在这个地方。今天很多时候，你教你的儿女要去选择对象不做，但是更智慧的一件事，你要教他怎么被选择。他有什么条件让人家非选择你不可？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面有多少属灵的功课，要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你看见说别人非选择你不可，这就是智慧。一个选择别人不是智慧的人，一个真的懂得被选择的人才是智慧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很多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没有尽责的缘故，我们没有把这些教导给我们的儿女， 所以他们不会选，有的人甚至连选择的能力都没有，因为做妈妈的强的不得了，从小的时候小的就中国，尤其中国家庭，那么这个喝牛奶就喝牛奶，那没有说你到底要喝牛奶呢，你还是要喝豆浆的，没有的。对，因为他从小就是你替他选择嘛，一辈子都你替他选，什么衣服都你替他选嘛，所以到了20岁他已经不会选了，他都妈妈太强，所以一个强的妈妈一定来个弱的女儿，一定这样子的嘛。所以应该从小就要教导他怎么选择嘛，不是从小怎么选择白马王子，不是，起码要选择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你可以教他嘛。那么然后呢，到了时候的时候，你看他能抓住最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所有做父母的都巴望儿女个个都能够都能够成功，都能够蒙主的祝福。但是你知道吗？和他们的拣选发生关系，而拣选不拣选就决定一个人是智慧还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婚姻如此，事业如此，学业如此，每一样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怎么能不向主这里所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朋友啊，他跟一个小朋友约好，刚好呢前面有一片麦田，然后他说呢，你从这个麦田里进去，我在那边等你。那如果你能够在这个麦田里面能够找到一颗最大的麦穗，不过你只能捡一颗麦穗，不能两颗，只要捡一个最大的麦穗，那么我要给你多少的奖品。那个小朋友很高兴啊，所以那个先生就跑到另外一头去。结果呢，等半天，他真的从麦田里面经过了，结果出来是空手。那么他就问他，你为什么是空手呢？他说，我起头的时候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我要把它摘下来，但想想不对，可能前面后面还有更大的，所以再等一等又不摘，后面以为还有更大，等到快到尾巴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我就舍不得了，所以干脆就空手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这件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所以谁告诉我们这是最大的麦穗？谁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球？无论是婚姻，无论事业，无论是学业，弟兄姊妹，只有智慧告诉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听从我，日日在我面前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每天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呼召。所以这个生活是天天的生活，我们经不起有一天在愚昧中度过的。因为就在你糊里糊涂在愚昧中度过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个礼拜，就是那个月，决定了你的一生。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也许这么过，但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希望你所关心的人，他们个个都蒙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自己不更多的知道智慧的本，我们知道智慧从哪里，智慧在何处寻。如果我们是一个天天活在主面前，天天与主有交通的，天天在他门口仰望，天天在他门框旁边等候，你很自然地影响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就同样的事。那么弟兄姊妹，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像箴言所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卷书是太宝贵，许多时候你如果只是把它当作诸子家训的这些东西，你根本丢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呢，这个可以说关系我们一生。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对我们说更深更深的话。那明天呢，我想我们就可以从第九章一直讲到第31章。那为做在座的，我觉得提醒大家，因为明天有的人来了他不准备也没有关系，因为是主日嘛。但是我觉得大家呢注意一下，因为第九章讲的七根柱子嘛，那么真正哪七根柱子呢，是从第10章一直到21章。那么这个应该，所以这是一段很自然，这里面就告诉你哪七根柱子。然后但是你今天找不到不要紧，我们到明天会交通的，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你读的时候这算一个段落。然后22 二三二四又是一个段落。 OK， 意思就是说从第十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是一个大段，里面有前面一直到二十一直到二十一章是一段，然后二十二二三二四又是一个小段，是这样。然后呢二十五章以后肯定的到三十一章是一大段的，那个思想啊各方面都是一致的啊，所以大家也许读不出来不要紧，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需要和大家一同来交通的。那么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最后的结局是最后的二十二节，就是从三十一章的十节到三十一节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有一点的准备，我相信说我们还剩下三堂，那么也许我们能有一点的帮助，因为明天早上一堂，那么早晨我们要顾到一般的弟兄姊妹，有的他们根本没有来啊。那么还有下午，还有礼拜天、礼拜一的下晚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剩下的这几章大概有个概念，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就可以一同有一点的追求。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你的儿女，我们真是为在这里的教会向你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卷书真是能够带来实际的生活，叫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寻求智慧的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纪念我们把这一天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空手的来，我们却是饱满的回去，带着你的恩典回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仰望你带我们明天继续回来，和众弟兄姊妹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你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